摩西在第五节，他说他讲解讲律法，这个讲这个字是一种清楚的讲解。那么我们知道，一般人对于所谓的律法，只是把它变成说是规条。事实上，这里的这个所谓的律法，它包括的乃是说，除了这一个神给他们的条文，那个诫命之外，它还有谈到的，就是这个规条、这个诫命，它有什么含义，以及它有什么目的，这个都包括在律法之内。所以我们对律法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它本来就是一种训诲、教导。所以当他在讲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谈到了，不是它的规条而已，而是神定了这些诫命规条，它有什么意义，它有什么样的目的。在第五，同样的，我们再看到的就是第四章的第四十四节，他这个谈到臣民的律法，这里用臣民这个字，这个字是一种摆设放置。他这里谈到了这一个律法里面的内容，他就谈到四十五节的所传给他们，包括就是法度，不就律例，还有这个典章，那这三个就包括在所谓的律法里面。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不是只有十诫，它也包括法度、律例、典章。那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的十诫，21章啊，20到23章那边的典章，那以及所谓的在立位记里面的那些律例典章，这些都包括在律法。今天的一般新教的或是旧教的，他们说他们只守这一个十诫，这个等于就是违反了这个在摩西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训词，就是第四章的第二节。四章第二节他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亚威你们神的命令。今天的人他可以随便加添，就好像以色列人当代的文士法利赛人加添了很多神的诫命。那今天的基督徒也很多人像新旧教一样的，他把它删减了很多神的诫命。不可加添，不可删减，这正是撒旦他在诱惑始祖的时候他的旧的伎俩。他对于这一个夏娃所说的话，神岂是真说，就让他怀疑，然后再来就是给他加上保证，你们不会死，不一定死，但是我们中文翻译了，我们的这个原文里面是常说你绝对不会死的，然后还提到一个保证的原因，把神的话的原意和目的的把它更改了。他说是神怕你们呐、你吃了以后就有智慧了，跟他一样的眼睛会明亮的等等这些。那么这一些话，他是把神颁布律法的一个原意，他把它扭转改变。所以不可加添，不可删减，意思就是说，神所颁布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以把它忽略掉。同样的，我们来看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里面的第五章，他特别来强调这一点。五章的第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会到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这边强调最小的一条。他谈到了如果有人像文士那样的教导人这样做，而且他把它毁掉，他自己也不守，是最小的一条哦。他说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所以诫命中连最小的一条你都不可会，也不可这样教。可是今天多少个人他胆敢的说今天的这一个神的这个颁布的诫命律法他是怎么样，他也把它会了，他也叫人家这样做。连最小的一条如果你这样会掉，有这样教训人的话，是要称为最小的呢。那今天你胆敢把律法里面的诫命里面把它改了，或是说你也教了这样子，那你可有可能在天国里吗？因为连最小的一条你都把它毁掉又教人的，你就是最小的呢。那你把它毁掉，那个那其他的那个更大的呢，更多的呢？所以他的中心点就是要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把它删减。所以十八节他才会讲，又强调一次，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毁去。他强调一点一画，这是一种强调用语啊，告诉我们要非常慎重的去遵行，去了解神的话语的本意和他的目的。所以他才需要在生命记的里面，在摩西要离世之前，他把他带领以色列人40年的这一些经历，也可以说他在最后里面的预言。我们知道预言是最重要的，最后离别的话最要紧，他才会特别在第一篇的这一个讲章的里面，他在第四章说不可加添不可删减，这是在这里强调一次。然后他又在第十二章的第32节12章的32节又强调一次，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是他在论到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开始，要他们来到很重要的，就是神若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的时候，你们要去求问，去在那边献祭，在那边来欢庆等等。他最开头的时候最重要的那就是敬拜的地点，你不可以照人的所选择的方式的地方去敬拜。那么在第十二章的最后他又加上了这一句话，那也就是有的人一定会去加上他们敬拜的地点，这个是以后我们还会再谈到的。所以就神的律例典章这一点，一定要非常小心，要谨慎，要投以极大的关注。我们一般翻成说遵守或是看守那个字。那第二个我就是要讲的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对于所谓的以色列人的信心的这些的勉励，他把第一代里面的失败用两个大的事件，那第一件大的事件就是在加底斯窥探的那一件事情失败了，那是在第一章他特别强调这一章，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那这种第一章里面的这一个窥探，是因为他们害怕看到了那一个比他们更高更强的那一个巨人，好像亚纳族，他们带来的恶性让人的信心消沉。那摩西跟他来以及这一个两个就是加勒跟耶稣亚的勉励，他们也不听，甚至要把他们杀死啊等等的这种恶的这种状态，神非常生气的来启示。那这个事情一直到跟所谓的第5章他会再谈到的，就是 神颁布十诫以后，摩西在山上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们在山下，他们又同样的又悖逆一次，那是在第，我们知道了以后就谈到从第六章以后，他会一直在谈的，他们在西乃山的背叛。那这两件背叛事件，多摩西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特别会提出来。但这一第一次的这个讲词，他比较重视的就是，因为凭着眼见看到了那个巨人，害怕了，所以摩西就在第二章啊，以及在第三章不断的来强调，用特别的这一个着眼点对他们说，像以扫，神也赐给他们土地；像摩亚，像亚扪人，神也赐给他们土地，而且神给他们土地的当地人都是像巨人亚纳族一样，像利华因人那么一样，甚至于呢，他们也在第三章也说，他们已经把这些巨人族了，像巴山王二，他们这样的都把他赶出去，所以你不要像第一代的人，他们因为暴恶心，没有信心，凭眼见。第一代的人，他们实在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好像先知一样，亲耳听见神的声音，亲眼看到神显现，那这样的像先知一样的看到的第一代人，又经历过神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的拯救，他们竟然因为听到恶信说是个那个巨人，他们就害怕起来，就要回埃及。你说这是怎样的百姓？神的心意是要让他们做先知，透过他们这一个民族，整个民族因为看见听见神的话，也能够向万民做见证，像先知角色。可是他们失败了，所以第一章到第五章的这一个内容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先知的子孙。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他就曾经，彼得就曾经在讲，他是先知的子孙。这个第三章的第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以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这里很强调了，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是先知，以撒、雅各等等，这些都是先知。那么他们的列子是先知，他们的子孙神也实在是他们是先知，那么拣选他们，那么要透过让地上的万族是因为你的一个后裔得福。所以今天以色列人在这一方面失掉这种见证，除了信心之外，他们在以色列四十年当中，就像加德弟兄所说的，四十年当中神还是给他们机会，他们在四十年当中仍然是没有信心。而这个信心从哪里表现出来？他们对神的诫命他们没有遵行，对神的应许没有信心，是因为他们凭眼见害怕的。那对神的诫命呢，他们呢是放纵他们自己的肉体，不依靠神，放纵自己的肉体，会接受很多很多肉体的那个私欲上的引诱，以致他们不但没有信心，而且也违背了神的这一个命令。那这是第一代，那这要告诉我们，他们凭着信心就能够得胜的，好像不是以神的选民的 这两种子孙，一个是以扫子孙，一个就是罗德的子孙，神都赐给他们为业，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都是去的，可是神还是让他们能够把他们打败而且除灭，占领他们的土地。那今天这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怎么不能攻进神应许地呢？必然能过啊！这也是加德他一直在强调的这一点。那我知道再把它综合一次，神是为他们征战的神，所以他用六次的这一个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六次来谈到是神为他们来征战的，真的不是人在战嘛？你好，你就是凭着信心，你支持神，信心就是支持，你支持神，那神就为你征战。信心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坚持，你支持神，和神所说的话，那神就会出手为你征战。所以一到征战的事情，我们是不必怕的。问题是我们有支持神，倚靠神，专靠神，这样就过了。那神为我们征战的这件事情，他讲了也好多次，在第一章的29节，然后我对你们说，不要惊惶，也不要害怕，在你们面前行的亚威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是亚威在征战的。常常我们只不过是跟随亚威在后面，你随着他，紧随着他，那他就为我们来征战。在第三章的22节，他又对这个两支派战党讲的这句话，你们不要怕他们，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亚威你的神。这个都是在告诉他们，征战是靠亚威的，不是靠人的，不是靠人的智慧，也不是靠别人的这一个兵力、经济等等的。这是在征战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的这一个看见和了解。最后我要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他特别重复的就是他们在这一个西乃山上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神的声音，竟然没有死，神让他存活。照理讲，如果能够得见神跟人说话，这个照理讲的话，这个是不能活的，因为圣洁的神，他一接触了这一个有罪的、污秽的这个人，他一定是不得存活。但神特别让他们看见，还听见，他还能存活，他不断的来强调这一点，那才说明到。真的是这位神，他是大有怜悯，他是跟其他的别神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他是跟他们何等的亲近。所以在第四章，他在第七节他说，哪一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亚威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的。当我们在呼求神、求神怜悯、求神拯救等等的时候，这位真神他就伸出他大能的手来拯救他们、引导他们。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呼求神就赐粮给他们等等这一些事情。那没有哪一位真神是这样的。所以他在第四章跟第五章他比较强调的就是这样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神，你不能再去拜别的神了。在第四章很强调这一点，35节，使你们知道唯有亚威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39节又强调一次的，唯有亚威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种唯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别神的这一种说法，就是要告诉人神是这样的一种怜悯人、与人相近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 他在四十年当中把这些不信他的人，不遵循他诫命的人，一个个个都把他除灭掉。他也是照他的话来实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对神来讲，你可以悔改，恳求他怜悯，以后你也要听话，神对你就是慈爱兼爱的。可是你如果你是不听话，屡次就是不听，到最后神要把你毁灭掉的。神就这样的一位神，只有这位亚威才是这样的神。因此在第四章的第二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一节，那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四章的，这是摩西他在这边最后的呼天唤地的做见证。他这边所做的一个什么见证非常要紧。如果你今天去拜那个不是神的，行亚威女神眼中看为恶的，你惹他发怒，好，那好了，那你真的是让他等于我作衰了。你倒霉到底了，什么神你不惹，你惹这个神，你惹他发怒，你就违背他所定的，去做他所看为恶的，那他是真的是这边很严厉的讲了很多次，速速灭尽，比进行除灭，甚至把你分散驱逐出界，不让你在土地上，让你去侍奉那个不是神的。二十八节说，你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木石所造成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让你去拜那个不是神的。所以让他拜不是神的，这是一种处罚呢。今天很多人他们不以为然，认为说今天我们拜这个神也很好啊，好是人所看的好，今天你去拜那个不是神的偶像的，那真的是神的最大的处罚。所以二十九节又谈到，如果他们悔改了，尽心尽力的会悔改来寻求来归回了，那这样的话，神因为他们愿意听，因为悔改，那神是怜悯的神，他不会撇下他们。他对以色列如此，他对我们这些外邦的也是如此啊。神是公义的，也是怜悯的。我想这样的独一的真神，就是生命记他在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他不断的用了十一章之多来讲这个主题。神是独一真神，只有他跟我们人这样的相近，没有别的神，除了这位独一真神亚威真神。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讲到这几点。